弟兄姐妹平安。美国新冠肺炎死亡的人数已经超过50万，这是一个非常惊人的数目，超过了第一次世界大战、第二次世界大战和越战美国人死亡人数的总和，远远超过新冠死亡率第二的巴西，他们是24万6千人。美国南部上周的大风雪也有将近70个人死亡。好吧，我们大家，我们祷告会的弟兄姐妹，我们在这里，我们一起默祷致哀10秒钟，来追悼那些在疫情中丧失生命的人。阿们。疫情和居家隔离让我们无法实体聚会。我们相信很多人在这段时间，无论是身体、精神、灵命、人际关系，或多或少都受到一些冲击和影响。有些人可能真的憋不了，受不了了，实在是非常想念。我们在1年多前，我们还在一起敬拜、一起服侍、一起交通的那美好的日子。如今我们大家所期待的可能就是希望能够尽快施打疫苗，但我们发现施打疫苗的速度好像赶不上病毒变异的速度。疫情到底什么时候可以结束，似乎还是一个未知数。在未来的几年，一年两年不一定，可能戴口罩和保持社交距离将会成为一个常态。教会能不能回到从前的样子也是未知数。我们如何能面对这个后疫情时代的改变呢？我们如何能够在这样的改变当中活出基督的生命呢？其实一个真正活出基督生命的基督徒，不是只在星期天的那几个小时，而是从星期天一直星期一一直到星期天，每天都是活出基督生命的。神所看重我们的不单单是我们奉献多少金钱，花多少时间，付出多少代价来服侍神，这些都是我们基督徒所当做的。让神更看重我们的内心，我们不只是星期天的基督徒，我们更是每天无时无刻都是基督徒。我们每天在我们的身上都要活出基督荣美的生命。今天晚上我想用弥迦书6章8节的经文来跟大家分享神要求我们的如何活出基督的生命。世人啊，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，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？只要你行公义、好怜悯、存谦卑的心，与你的神同行。我想分3点来分享。第一，行公义，就是要做对的事情，做正确的决定。公义是神的属性。一个活出基督徒生命的人，是一个爱神的人。因为爱神才愿意遵守神公义的法则来行事，也就是按着圣经的原则来行事，不是按着自己的想法，不是按着自己的情欲来行事，乃是按着我们心中的圣灵来引导我们行事。当约瑟被卖到波提法家中为奴的时候，波提法的妻子诱惑他，约瑟严厉地拒绝，他说，我怎能做这大恶得罪神呢？结果波提法的妻子诬告他，约瑟被下到监牢里。约瑟知道犯奸淫是不对的事情，是对不起神的事情，是不公义的事，是他绝对不能做的事。虽然他受到极大的冤枉，但神看重他的内心， 神祝福他，神保守他。如果若不是他下到监牢里，他怎么会认识同样被关到牢里的九正和善长呢？怎么样透过九正和善长能够把他引荐到法老王的面前呢？也到法老王的面前，他也为法老解梦，这样子他才能够当上宰相。圣经上也记载扫罗王追杀大卫，有一次大卫夜间带着他的一个勇士亚比瞻，就潜入扫罗的帐篷，看到扫罗在睡觉，他的枪插在他的旁边，还有一个水瓶。他的卫士亚比瞻就告诉大卫说，现在是最好的机会，我可以一枪就刺死扫罗。但是大卫说，我在耶和华的面前万不敢伸手害耶和华的受膏者，现在你可以将他头旁的枪和水瓶拿走。然后呢，大卫就把拿来的枪还给扫罗，并且还对扫罗说，今日耶和华将王交在我手里，我却不肯伸手害耶和华的受膏者，耶和华必照个人的公义诚实报应他。大卫成为合神心意的人，他也是一个行公义的人。彼得和众门徒们在圣殿里对着百姓传讲生命之道，其实他前一天晚上才被宗教领袖的差役抓来下到监里，半夜天使打开他的监门释放他出来。第二天他不顾再被抓的危险，跟门徒们大胆的在殿里面宣讲神的道，结果还是被抓，被带到公会的面前受审。大祭司就严严的禁止他们不可以再奉耶稣的名教训人。但是彼得回答说，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。彼得成为神所重用的一个大使徒。所以一个行公义的人是对得起神，是不让圣灵担忧的人，是绝对正直的人，是做事公平公义的人，是心中没有诡诈，也是能够活出神的属性的人。神的荣美跟神的形象都能够活出在一个行公义的人身上。第二，好怜悯，就是要做善事做好事的一些爱心的行动。怜悯是爱的表现，耶稣在世的时候走遍各乡各城，见有好多人就怜悯他们，因为他们如羊没有牧人一般，于是就开口教训他们许多道理。摩西在生命记里面也颁布了一些律例，要以色列人特别照顾一些孤儿寡妇，不可苦待他们，甚至讲到说，你们在田间收割庄稼的时候，若忘下一捆，不可回去再取，要留给寄居的孤儿寡妇，这样耶和华你的神必在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上赐福给你。这个也就是圣经上记载路德到波阿斯的麦田里拾麦穗的这件事情。波阿斯遵循圣经的教导，怜悯路德，吩咐他的仆人特别关照路德，因为他的怜悯之心让他娶了路德为妻，他也成为大卫的祖父。德州大风雪的时候，有很多的家庭停电停水，没有暖气，在寒冷的大风雪当中挣扎， 在休斯顿有一家家具行，叫做 Mattress Mack Gallery Furniture 的老板，叫做 Jim McInville。他打开他10万平方英尺的家具展示大厅，在那个寒冷的冬天，他收容了将近1000人，给他们提供饮水、食物、毛毯。当然，他也提供了所有的防疫防护的措施。当地的 grocery store 和一些餐馆也加入他的行列，伸出援手来帮助这些受寒受冻的人。这就是爱人怜悯人的一种表现。加州没有大风雪，但是加州却有一些 homeless，他们露宿街头，三餐不继。疫情当中也有一些失业的人，他们甚至三餐不饱。生命和基金会食物发放在疫情中起了很大的作用，发送的家庭比疫情前超过数十倍。川普时期开始的美国农业部的 Farmer to Family 这个 program，每周发放将近1万盒的食物盒。在我们声明和基金会的食物发放中心，很多的牧区小组，他们就领了这些食物盒，就拿去分发给一些有需要的邻舍，一些 homeless people，将基督的爱能够彰显出来。在疫情当中，也有一些心灵上需要帮助的人。我在所在的美洲区的网络小组中，让我看到很多需要帮助的弟兄姐妹，结果就每周安排时间为他们祷告。又因为姐妹有很多需要，我也请我的太太张师母来帮我关怀他们、安慰他们、为他们祷告。有些慕道友因为我们所付出的爱和关怀，感受到基督的爱，因而信主受洗。疫情当中，我接到一个陌生人的微信，非常的危急，说他是被邪灵所附，几乎将要结束他的性命。我从来没有祷告赶出邪灵的经历，但是凭着一颗怜悯的心，我没有推辞，我就为他禁食祷告3天。用视讯的方式为他祷告，感谢主，神垂听了祷告，这位姐妹不再受到邪灵的搅扰，得到平安，并且确信神的恩典和救赎，到处跟别人分享他的见证。第三，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，也就是说，每一天都要跟随耶稣，亲近神。读经、灵修、祷告，存谦卑的心就是承认神的圣洁、公义和主权，与神同行。这里讲谦卑的与神同行，其实也有点谨慎的意思，也就是顺服神的旨意。圣经记载，以诺与神同行300年，并且生儿养女，也就是。他每天过日子当中，仍然与神同行。以诺在他65岁的时候开始与神同行，300年的时间，也就是几乎他的一生都与神同行。希伯来书说，神太喜欢以诺了，所以就将他接到天上去了。神喜悦以诺，是因为他的信，因为他跟随神。在每件事情上都仰望神，而且以诺把与神同行看作是他生活中的喜乐与盼望。以诺之后还有一个人与神同行，就是挪亚。创世纪第6章第9节记载，挪亚是个义人，在当时的世代是个完全人。挪亚与神同行，希伯来书上说，挪亚因着信。既蒙神指示他未见的事， 他就动了敬畏的心，预备了一只方舟，使他全家得救。与神同行是一种信心的表现，是完全的顺服。我们要与神同行，也像这些信心的伟人一样。希伯来书上还记载很多其他的信心伟人，他们都是与神同行的人，顺服神的带领，他们是我们的榜样和表率。阿摩斯书说，二人若不同心，岂能同行呢？我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，我们知道耶稣基督的心意，才能够与耶稣同行。所以我们要花时间亲近神，渴慕神，读神的话，才能够明白神的心意，才能够与神同行。与神同行也表示我们与神之间有良好的关系，我们与神之间没有距离，以至于神可以将许多的事显明在我们的心里，就像神把亚伯拉罕当作是他的朋友一样，没有不告诉亚伯拉罕的。与神同行的生活就是遵行神话语的生活。耶稣说，有了我的命令又遵行的，这人就是爱我，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，我也要爱他，并且向他显现。疫情当中有一件事情是我喜欢做的，就是傍晚的时候跟我太太在我住家的附近学校散步，二人手牵手一起漫步在校园的步道当中，无话不谈，享受二人的世界。同样的，当你与神同行的时候，也是两个人一起珍惜一起的时光，这是美好的。耶稣在世的时候，他行公义，他指责法利赛人只有金钱的外表，没有金钱的实质。他在圣殿里面赶出兑换银钱的摊贩。耶稣说，我的殿必称为祷告的殿，你们倒使他成为贼窝了。耶稣他也好怜悯，他为人医治疾病，赶出污鬼。耶稣他每天的清晨就到旷野祷告，亲近神，他谦卑的活在天父的面前，与神同行。我们要效法耶稣基督，活出耶稣基督的生命。在疫情当中，我们行公义就是要戴好口罩，保持社交距离，尽量的避免外出，施打疫苗，采取对应的措施，来防止疫情的扩散和传播。我们好怜悯，就是要尽最大的爱心，努力的去帮助有需要的人。存谦卑的心，与你的神同行，就能够活出基督的生命，过一个属神生命的生活，不再惧怕，不再担忧，向神祷告，为万民代求，求神赐下恢复，带来更新。虽然疫情持续，教会没有开放，但我们的心因为每天与神同行，我们是有信心的，是有盼望的，是喜乐的，是有恩典和祝福的。我们每日与神同行，就能活出基督的生命，成为光照亮别人，成为盐造福别人。疫情虽然限制了我们到神的殿中实体的敬拜神，但是神对我们的要求并没有改变，他要让我们不只是渴慕敬拜，乃是渴慕有一个真实敬拜的生活，活出基督的生命。这是在神眼中看为善、看为美的事，也是神要求我们去做的事情。求神帮助我们行公义、好怜悯、存谦卑的心，与我们的神同行。阿们。